所罗门说，如果我们能理解这些箴言，它会给我们智慧、谋略、聪明、公正、明辨力、敏锐。所有这些东西在我们今天的世界是非常缺乏的。我的意思是，你可以只看箴言的前几节说这些东西，今天几乎不存在。有太多的不公正、可怕的事情，人们只是在做疯狂的事情。我是说，就像人们失去了理智，因为他们拒绝了神的智慧。让我回到第七节，我昨天讲过了，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，欲望人藐视智慧和训诲。没有知识，没有智慧，没有聪明，违背神的话语，任何所谓的智慧、悟性、谋划、理论，如果违背神的话语，就是绝对的愚蠢。第八节，我儿，要听你父亲的训诲，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。这是我昨天结束的地方，我正在谈到这个有史以来最智慧的人说过的第一件事，就是你要敬重你的父母。十诫之一，出埃及记第二十章也说了同样的话，当孝敬父母，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。以弗所书第六章，保罗说，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，这是最基础的。你知道，有太多的人，嘿，我可以花一个小时在这上面，但我得往下讲，但这很重要。在看这个节目的许许多多的人，你可能没有把这些关联起来，但是你今天遇到的问题，你的人际关系失败的原因，你不能保住工作的原因，你有一大堆问题的原因，都可以追溯到你叛逆的童年。你没有服从权威，你知道吗？我们只是缺乏对权威的尊重。当然，权威者会做错误的事情，一直都会。但是我们今天有一群人完全不尊重权威。你知道，我可以用很多不同的方式来解释，但我们的警察，今天我们整个文化都讨厌警察，不尊重他们。有坏警察吗？有。如果他们是坏的，他们应该被抓住，他们应该被起诉。但你知道吗？今天有很多坏牧师，但并不意味着所有的牧师都是坏的。有坏律师，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律师都是坏的。每一个专业，每一个团体，包括老师，你总能找出坏人，总会有恶人，给人错误的印象。但拒绝权威是一个主要问题。所罗门在圣灵的感动下，这位智者说的第一件事就是，你要听从你父母的话。当然，这并不是说你们要顺从不前进的指示。确实有坏父母，但你可以尊重权威，而不服从任何违背神的话语。我可以讲上一个小时。第九节说，因为这要做你头上的华冠，你项上的金链。换句话说，过一种顺服、尊重和尊敬权威的生活，对神以及对那些神放在我们之上的人，就像戴珠宝一样。你知道，有些人，可能有些女人不戴珠宝，你是不敢出门的。我知道我的妻子，如果她有时候她会离开，她忘记戴耳环，她会说，哦，我觉得自己太不加修饰了，所以她总是有一副备用的耳环放在她的钱包里。所以你知道，她总是带着一些东西，她一定要带着这些珠宝。有些人，他们有很多珠宝，他们把它当作饰品，他们不能想象自己不带饰品出门。然而，这里说的是顺服神，以及顺服神放在我们生命中的权威，就像佩戴珠宝，它就像一个我们脖子上的饰品。我们应该更在意自己属灵的样子和心态，这比起我们物质的外表更重要。伙计，这是对我们今天文化的重大控诉。我们把所有的关注都放在外表，而不是内心的价值，这很重要。这在箴言书中会被多次提及。一些人，他们做头发，做所有这些让自己变美丽的事情，然而他们的内心却是败坏的。耶稣也讲过同样的事情， 在第十至十九节。所罗门在这里基本上是在讲抵挡同辈压力。记住，他在说，我要给你智慧，告诉你如何生活，如何管理你的生活，这样你就能兴盛。他说，第一件事就是你要敬畏神，这就是知识的开端。在生活中你要尊重权威。现在他开始说，不要屈服于同辈压力。我告诉你，这意义深远。今天我很惊讶，人们只是随大流。你知道，如果你见过牛或羊，他们就会有这种从众心理。如果一只走下悬崖，其他的都会跟着它走下悬崖。我们在人类身上也看到了同样的事情。我猜，就是有一种渴望，想要被接纳，我们想要被接纳，所以我们总希望成为群体中的一员，我们不想站出来被孤立。然而，另一方面，你会听到人们说，我是一个独立的个体，我要做我自己的事。我记得我上高中的时候，我们要写一篇文章，那时是嬉皮士运动时期，很多舆论压力。嬉皮士们说，我们要脱离建制，我们需要做自己，我们不需要遵守所有这些规则。他们在宣扬自由。然而我写了这篇论文说，他们承诺给人自由，但他们自己只是建立了一套新的规条。现在你得蓬头垢面，你得穿潮染的衣服，你得吸大麻，你得反抗权威，你不能穿尖头鞋等等。任何做这些事情的人都会被完全拒绝，他们不允许别人有自由。他们宣扬自由，但他们自己也设立了一套文化标准，要求你必须融入其中，和他们完全一样，否则就会被拒绝。你知道，我们今天看到同样的事情发生，那些同性恋群体，所有这些都在宣扬，我们要宽容，你要宽容，你得给我自由。但是，他们却在剥夺其他人的自由。你知道变性人吗？我手里没有拿数据。但统计数据是，只有非常非常小的，不到1%的美国人口是变性人。然而，他们却把自己的东西强加给其他人。我刚读了一篇报道，在阿拉斯加有个变性男孩说他是女人。他请愿要参加女性运动，他赢得了所有的奖项和奖杯。其他女孩或者抱怨，因为他是男孩，我不在乎他说什么，你只要看看你的下水管，就能知道你是男是女。这并不难，神没有犯错误。仅仅因为你的感觉，你要拒绝这些胡扯东西。总之，它引起了各种各样的问题。而女同性恋、男同性恋，所有这些人会在那里说，我们提倡宽容、爱和接纳。然而，他们自己却没有一丁点宽容。对任何不接受他们变态的生活方式的人，都没有一丁点爱和宽容。这就是谎言，这是虚伪。嘿。这一点都不复杂，不要随大流。我们需要看神怎么说，我们需要跟随神，我们需要站起来。而且我曾教导过卓越的心，我教导过但以理、哈拿尼亚、米沙利、亚撒利亚，这些人因为有追求卓越的心，被掳到外邦，被提拔为领袖。使得他们卓越的一个原因是，他们尊崇神，他们为神站立。当所有人都俯首跪拜魔鬼之神时，他们拒绝了。但以理拒绝停止向神祷告，因为大流士命令他在30天内不能向其他神祷告。这些人尊崇神的话语，因此神使他们升高。每个人都想要这样的结果，每个人都想升高，但他们却在跟着人群走，走在错误的路上。我告诉你，你必须打破这种从众心理。因此，箴言1:10，他说，我儿，恶人若引诱你，你不可随从。他们若说，你与我们同去，我们要埋伏流人之血，要蹲伏害无罪之人。我们好像阴间，把他们活活吞下，他们如同下坑的人，被我们囫囵吞了。你知道，纵观历史，这就是人们所做的邪恶。他们引诱他人，虐待、杀戮，利用弱小的人。 这就是在这里所谈论的。第十三节，我们必得各样宝物，将所掳来的装满房屋。你知道提摩太前书六章十节说，贪财是万恶之根吗？我可以向你保证，当你在任何地方看到任何压迫时，背后总有对金钱的热爱。这就是他的意思。这些恶人说，来吧，我们要掳掠这些人，我们去拿他们的东西，这一切都关于钱。第十四节说，你与我们大家同分，我们共用一个囊袋。换句话说，共产主义就是这里所说的，你不要一个人干了，我们一起干吧。作为一个团体，我们可以压迫更多的人，我们可以利用所有这些东西，我们大家伙均分。换句话说，他们承诺你加入这个团体，会比你通过个人的行动获得更多的好处。但他们没有告诉你的是，一旦你不再成为他们想要你成为的，一旦他们不能利用你来促进他们邪恶的方式，你就会成为他们开始压迫的对象。这是显然的，而这些给你施加压力的人，我记得在学校的时候，你会被欺负，会有压力让你成为这个群体的一员。但如果你成为其中的一员，你就必须服从他们所有不成文的规矩，你得像个橡皮图章，满足他们的一切要求。如果你不这样做，你就会被排除在外面，他们会利用你害怕被拒绝作为操纵你的手段。这绝对是错误的，神不是那样的，你不需要跟这些人一样。第十四节，他们是这么说的，你与我们大家同分，我们共用一个囊袋。我儿，不要与他们同行一道，禁止你脚走他们的路。这很重要，你没法避免不与邪恶的人相遇。在你的一生中，你会遇到一些人跟他们的路交叉，但这并不意味着你要转身沿着他们的路走下去。这句话的意思是，禁止你脚走他们的路。你要避免这些事。第十六节，因为他们的脚奔跑行恶，他们急速流人的血。换句话说，他们对此很兴奋，他们对此狂热。你知道，你可以看到今天我们国家的不敬虔。这些人是，我必须肯定他们的一点是，他们可能比大多数基督徒更热衷于自己的事业。我是说，他们在推进他们的议程，他们真的要这么做。因为他们的脚奔跑行恶，他们急速流人的血，好像飞鸟，网罗射在眼前，仍不躲避。这些人埋伏，是为自流己血；蹲伏，是为自害己命。有人可能会说，好吧，这和他所说的同辈压力和追随这些坏人有什么关系？关键是，即使是一个没有人类理性和理解力的动物，如果你当着一只鸟设一个陷阱，那只鸟永远不会上当。他们没那么蠢。如果我们能理解这些事情，从箴言书给我们的视角来看，你就会意识到这是一个陷阱。你会意识到这些人的结果，他们可能会向你承诺，你会拥有所有这些物质，你会发达，你会如何如何。但我向你保证，如果你通过神的话语来看待他，你就知道神会跟这些人算账。在生活中，有时看起来人们会蒙混过去，但他们最终逃不过。如果不是在此生中，在下一生，当我们都站在神面前时，我们要对我们所说的每一句话，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做出交代。我向你保证，这些压迫和统治的独裁者们，不仅在政府中，在你的生活中，在你的工作中，在你的家庭中，在你的邻居中，这些操纵、恐吓别人、做所有这些事情的人，总有一天，他们将站在神的面前，一切都必须有个交代。如果你仔细想想，并意识到这种生活方式的最终结果是彻底毁灭，你绝对不会上当，你永远不要跟从这些人。他说，在第十八节，这些人埋伏是为自流己血，蹲伏是为自害己命。他们不这么看，他们认为我是在利用别人，但我向你保证，神会跟他们算账。第十九节，凡贪恋财力的，所行之路都是如此，这贪恋之心乃夺去得财者之命。嘿，这是一个很大的声明。 我可以在这上面花很多时间。贪恋，贪婪是另一种说法。哥罗西书三章五节说，贪婪就与拜偶像一样。你知道，现在很多看节目的人会说，我可不是一个拜偶像的。你没有佛像，你没有什么塑像去烧香拜拜。然后你觉得，我不是拜偶像的。哥罗西书三章五节说，贪婪就如同拜偶像，贪得无厌，总想要更多更多，就是拜偶像。这贪恋之心，就是这里所说的，乃夺去得财者之命。耶稣是这样说的，他说，我想是在路加福音十二章，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，生命不在于你能得到什么，你得到一切能得到的，然后你又把一切装罐子里，然后你就坐在罐子上，等着你的时间结束，那不叫活着。这就是很多人沮丧、气馁、自杀等等的原因之一。因为他们一直在追求所有这些事情，想，如果我有更大的房子、更好的车、更大的名气、更多的荣耀，所有这些东西。但这不是问题所在。在第二十节，他说，智慧在街市上呼喊。这是我想特别说明的，你会在箴言书中多次看到这一点。他刚刚在谈论所有这些邪恶的人，试图让人们跟随他们。我们都认识到，总有邪恶的人试图引诱你，把你拉进他们的生活方式。但在第二十至二十三节中，他表明智慧也在呼喊，神也在对人们大声呼喊。在箴言书的后面说道，从屋顶上，在每个十字路口，每一个地方，神都在努力给人们智慧。你们中的一些人今天打开了电视，你本没有打算要看这个，你甚至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看这个。你知道神在向你呼喊，神正试图给你一些与这个世界如此相反的智慧，以至于你的第一反应可能是说，这不可能是对的，你只想拒绝它。但是神今天已经来找你，试图给你智慧。明白这点很重要。智慧在街市上呼喊，在宽阔处发声，在热闹街头喊叫，在城门口，在城中发出言语。这表明他无处不在，神正试图让人们明白他的智慧。这是一种直觉性的知识，神会告诉你这是对的，这是错的。属神的虔诚人会站出来说话。然而，今天大多数人只是听从不信之人的虚假言论，因为他铺天盖地，因为有些人是政界高层，因为有些人是电影明星，他们很有钱，他们宣扬的这些价值观完全违背了神的话语所说的一切。许多人都想追随他们。但我向你保证，智慧在那里呐喊说，你们愚昧人喜爱愚昧，亵慢人喜欢亵慢，愚顽人恨恶知识，要到几时呢？注意，这里说愚昧人喜爱他们的愚昧，换句话说，这不是因为他们没有知识。人们选择随从大众，人们选择接受这些标准，而不是神的话语的标准。在你心里，神在对你说话，在你心里你知道的，但你还是选择了他，你喜爱他。第二十三节说，你们当因我的责备回转，我要将我的灵浇灌你们，将我的话指示你们。你知道，有些人可能已经认罪了。我们还没有讲完第一章，你可能已经说，好吧，我有罪，我该怎么办？如果你愿意接受他的责备，如果你听，如果你愿意接受这些真理，你会发现神会给你智慧，他会回应你。第二十四节说，我呼唤，你们不肯听从，我伸手无人理会，反轻弃我一切的劝诫，不肯受我的责备。你们遭灾难，我就发笑，惊恐临到你们，我必嗤笑。你知道这是什么吗？这是智慧，这是知识，这是神在说话。第二十七节，惊恐临到你们，好像狂风，灾难来到，如同暴风，极难痛苦临到你们身上。 那时你们必呼求我，我却不答应，恳切地寻找我，却寻不见。因为你们恨恶知识，不喜爱敬畏耶和华。注意这个，他们恨恶知识，这不是因为他们不懂道理，这是他们故意去做的。他们选择如此，而没有选择敬畏耶和华。不听我的劝诫，藐视我一切的责备，所以必吃自节的果子，充满自设的计谋。愚昧人背道，必杀己身；愚顽人安逸，必害己命。唯有听从我的，必安然居住，得享安静，不怕灾祸。这需要一点解释，因为我们有一个新约，在我们的新约中，神说他会听我们的祷告，他永远不会离开我们，也不会丢弃我们，所以那些在新约中的人不会受到这样的拒绝。神也不会背弃我们，因为我们有一个更好的约，不是基于我们的表现。但即使我们有了新约，有些惩罚已经加在耶稣身上，我们免于此，但这仍然是错误的做法。那些没有新约的人，那些没有更好应许的人，他们将会收获自己种下的。而且我可以这样说，所有的同性恋、奸淫、欺骗、偷窃、腐败，在我们今天的社会中如此普遍，人们以为他们能蒙混过关，但我向你保证，有一条路，人以为正，日中成为死亡之路，这会杀死他们，这些人会被毁灭的。当他们走到尽头的时候，他们就会明白，他们会发现自己要吃自己种下的果子。